川普解除拒绝为移民禁令辩护的代理司法部长的职务。
川普总统周二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川普承诺维持 LGBTQ 群体工作权利。
美国观察连线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请他就川普总统签署的针对七个穆斯林多数国家公民的旅行禁令进行分析解读。
中国时间2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之前这几天呢，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因为这个咱们川普总统呢最近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令啊。
没错。
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似乎把这个注意力呢再转向他的这个人事任命方面。
没错，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突然的开除了现任的代理的司法部长，而他本人所提名的这个司法部长，也就是杰夫塞申斯的确认听证会，今天刚好要在参议院举行。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国务卿啊、财政部长啊这些重要的内阁提名呢，近日都要在参议院来听证表决，那么当然受到了民主党方面很大的压力了。那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川普总统今天晚上还会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我们知道这些人事任命啊，都会为未来几年美国的政策走向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个深远，而且是相当深远的影响。
是的。
有人说咱们这次这个总统大选呢，选的实际上是这个最终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没错。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将目光锁定美国参议院。美国参议院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的工作出现了进展。星期一晚上，参议院举行了程序性的表决。根据这一表决结果，本周晚些时候，参议院将会举行确认听证会。
表决结果是56票赞成，43票反对。提名人蒂勒森得到了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多数议员的支持。有关对他的确认听证会也会在几天内再次举行。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要求暂时推迟举行确认投票，直到蒂勒森有关川普签署的旅行禁令的问题作出回答。行政令临时禁止难民和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
这里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蒂勒森是否在这个行政令的设计和起草过程中有过参与或者被咨询过意见？蒂勒森将如何回应世界很多国家要求川普总统重新考虑这一政策？他是否认为这个行政令会令我们更不安全？他是否认为这个行政令会疏远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64岁的蒂勒森最近辞去了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长职务。他与俄罗斯之间的庞大石油交易引起人们对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质疑。普京在2013年给蒂勒森发布了俄罗斯友谊奖章，这个奖章是俄罗斯给外国人的一项荣誉。蒂勒森在本月早些时候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危险。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蒂勒森，但他们并不能否决这一提名，除非得到几位共和党籍议员的支持，但这一点看起来不太可能。共和党籍的两名主要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林塞·格雷厄姆批评川普不征求主要联邦机构的意见就独自发行旅行限制命令。麦凯恩和格雷厄姆还表示，他们对川普希望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想法感到不安。但是这两位参议员都没有暗示他们会搁置蒂勒森的提名。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前任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呢，由于拒绝为美国总统川普限制移民的行政令辩护而被川普呢解除了职务。数小时之后，接替他的新任代理司法部长下令要求司法部员工为总统的合法命令辩护。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耶茨星期一向司法部员工下达书面指导，表示他并不认为为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辩护是合法的。白宫在宣布开除耶茨的声明中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称耶茨因拒绝执行旨在保护美国公民的法律命令而背叛司法部。总统开除耶茨的决定遭到了美国国会很多民主党人的反对。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晚间将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并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目前最高法院的8名大法官基本上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形成了4:4的平衡。
A person who is 这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受尊敬的人士，我认为你们会对此人印象非常深刻。明天晚间8点，我们将在白宫做出宣布。一经国会参议院的确认，这名法官将填补自从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2月去世后留下的空缺。在竞选辩论时，川普说他希望指派一名与斯卡利亚大法官相似的法官。奥巴马总统曾经于去年3月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但是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拒绝对奥巴马的提名举行听证。共和党参议员们说，这个空缺应当由奥巴马的继任人来填补。国会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表示，他们计划以拖延战术阻碍提名的通过，以迫使参议院必须用60票的超级多数来强行表决并批准提名。目前的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占52比48的微弱多数。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承诺，支持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的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以及异装者的权利。2014年，前总统奥巴马向联邦政府合同工的同性恋和跨性别者提供了新的就业保护。一些活动团体担忧，川普可能会废除该行政令，或颁布影响同性恋社群的其他政策。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称，川普总统会维护同性恋权利，并直接做出了维持原行政令不变的决定。
自从川普1月20日宣誓就职以来，他迅速地提出了改革议程，并且签署了多项行政令，启动国内政策重点的关键部分。不过，川普收紧移民的措施，以及他继续坚持要调查去年11月大选舞弊的问题，恐怕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干扰他改革的大方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在入主白宫的最初日子里掀起了一股旋风，他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贸易、削减政府监管和移民的行政命令，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收紧移民。
我们决定采取行动。
不过，川普发布的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公民来美的禁令，在国内外激起反弹，这导致美国机场混乱和街头抗议。民主党人迅速谴责这项行政令，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执行行政令的方式在全国造成骚乱和混乱，这只能鼓励那些在全球各地想要加害于我们的人，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川普说，一系列的行政令旨在兑现其选举诺言。
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是，千百万美国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希望把华盛顿特区的权力交还给人民。
但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仍然有一些干扰大方向的事情，这表现在川普通过推特发表声明的习惯和他对就职仪式民众观礼人数的执念。
我想我们将看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活动，比如像推特，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习惯的。
川普还呼吁调查选民舞弊问题，对此他并没有提供证据，只是说他没有能够在大选中赢得多数普选票的原因是数百万非法移民投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票。政策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认为，这样做法分散了注意力，可能会影响到川普的政策执行。
像改革奥巴马平价医保法案、减税、减少政府监管，还有边界安全和建墙等大议题，在川普政府上任后三把火还没有烧尽之前，采取相对快速的行动。
其他专家说，川普应当考虑在其核心支持者之外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给希拉里·克林顿投票的人多出了280万或者290万，这并不是说川普出任总统是非法的，不是这样。但是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向美国公众证明，他代表并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
但是现在，川普看上去不顾强烈的政治反弹，坚决要坚持他对其核心支持者做出的选举承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这个星期将对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的任命进行表决。如果获得通过，蒂勒森立刻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许多的美国职业外交官还有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通过所谓的意见渠道所提出的内部备忘录。 备忘录对川普总统上周五所发布的行政命令，尤其是限制难民和移民的命令，表示了反对和关切。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美国国务院刚才向美国之音证实，已经收到了外交官们通过意见渠道所提出的内部备忘录。那么为什么他们认为总统的行政命令会增加他们在推动美国外交时的困难呢？
签署这项备忘录的美国外交官指出呢，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在保护美国，不过实际执行起来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主要的原因包括了，第一，锁国政策呢对美国并没有帮助。那么再来呢，这些被点名国家的国民，一些呢是帮助美国在对抗恐怖主义还有恐怖组织的时候的有力的伙伴。那么再来就是呢，这项行政命令呢反而会促进增长了这些反美的情绪，让恐怖组织得以趁机用来进行反美的宣传。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呢昨天在例行简报上表示呢，不满的外交官他们可以选择留下来执行这项政策，或者呢他们可以选择离开。不过今天他在例行简报上表示呢，外界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也没有必要过度反应。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怎么说。
It's seven countries previously identifi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这七个国家是之前奥巴马政府指定的。坦白说，我们无法从这几个国家获得处理人员入境所需要的信息。这项行政命令并非单纯的针对人，它针对的是外国向美国提供的信息。我们和其他国家合作，无论你是从外国进入美国，还是从美国前往其他国家，我们都有一个能保证共享这些出入境人员信息的系统。而对于这七个国家，在他们的公民入境美国时，我们没有那些能做出准确决定的必要信息。
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平均下来一年呢，国务院会收到4份到5份类似的备忘录。而根据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呢，最近签署这项最新备忘录的人士呢，高达了1000人。那么一位前美国外交官，那前美国驻叙利亚的大使呢？福特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人数跟去年6月有一份备忘录相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去年6月呢，有51位美国的外交官签署了表达对美国对叙利亚问题不满的备忘录，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51位不是小数目。那么福特告诉美国之音呢，如果真的是将近有1000人外交官、国务院的雇员签署这份备忘录，也显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有它所影响的范围之广。平章，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意见渠道备忘录的机制。另外，外界是不是真的像白宫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是过度的解读了川普总统行政命令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说明这项行政命令的内容呢，它并不是针对穆斯林所发布的禁令，它主要内容可以来分成几个部分呢。包括了难民，还有就是移民，还有外国国民呢来进入美国这个部分。首先在难民的部分呢，他这项行政命令呢要求国务院停止发给叙利亚的难民进入美国签证，也无限期的停止呢对叙利亚的难民来进行进入美国的这些申请的程序，直到有进一步通知。至于叙利亚之外所有其他国民的难民呢，则是暂时的停止发签证，那么这个时间呢是120天。那么再来就是移民的部分，还有外国人民来进入美国的部分。这项行政命令呢，它暂时的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进入美国，那么这时间呢，暂时禁止的时间呢是3个月。那这些国家包括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利亚，还有就是苏丹。那么所以呢，白宫发言人今天在简报上面非常明确说，这个行政命令呢并不是针对穆斯林所发表的禁令，外界没有必要过度解，没有必要来过度解读。再来，我们再来谈谈这个所谓的异议管道的这个备忘录，所谓的 dissent channel。那么它呢，主要只能针对政策，它不能针对这个人身攻击。这个管道呢，它是在1970年代呢，当时在越战期间，它让一些反对战争的这个外交官呢，得以表达不同的声音。 那么几十年来呢，他也让美国的外交官得以通过这个正当适当的程序来表达对现行政策不满或是其他的方式。那么他还保护这些外交官呢不会受到因此受到报复。那么再来呢不过再来要说就是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些备忘录提出而导致重大的改变呢？这个实际情况上非常这个几率非常小。根据去年，比如说去年六月这个叙利亚的备忘录呢，当时51位外交官提出来，我记得当时呢美国国境克里坐下来跟他们交换意见，但是并没有导致美国因此来改变或是调整对叙利亚的问题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对华援助协会呢今天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颁奖典礼，表彰7位为争取中国人权而被监禁的律师，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前来支持。议员同时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包括宗教自由。有关详情呢，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人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相关的情况。一华你好。
是的，安华你好。
你好。那么对华援助协会今天的颁奖典礼，那么受奖人有哪些？那么典礼的现场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对华援助协会呢，今年是成立了15周年。那他们今天是在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召开了一个颁奖典礼。那么颁发这个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给7位受奖者。那么这7位受奖人呢，都是我们美国之音时常报道过的这个维权律师。他们包括高志胜、李百光、张凯、李和平、李春富、江天勇和唐金玲律师。那么有些律师呢，他们这个因为就是还在监禁当中，或者是软禁当中，因此都是由他们的家人来出席带领这个奖项。那么现场呢，还有多位的这个联邦议员前来参加这个这次今天的颁奖典礼，并且发表讲话，其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也来到现场，另外还有多位联邦众议员到现场来发表演说，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共和党籍的史密斯众议员、弗兰克斯众议员以及前国会众议员沃尔夫。另外呢，民主党方面呢，则有这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这个麦戈文众议员前来参加。那我们在会后呢，是采访了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他和我们谈到说，他相信川普政府呢，在这个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时候呢，将会重视人权的议题。他也相信，才目前川普政府才上任了一个星期，因此呢，还有许多的这个内阁职位呢需要填补。那么他相信，在这个整个政府的架构都建立好之后呢，对华的这个外交政策将会强调以人权为基本。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今天稍早我们和史密斯众议员所做的访问。
和中国谈判时一定要非常坚定，要让习近平知道，如果你无法尊重自己人民，还有多少人会相信你签署的法规，或是相信你对世界贸易组织做的承诺？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人权是所有事物的基石。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关心中国人民。
史密斯众议员也和我们谈到说，他希望中国政府呢能够在接下来努力的这个朝着往这个人权发展来迈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也就是傅西丘牧师呢，也和我们谈到说，他们在这个今天的颁奖典礼之前也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党鞭的柯宁参议员呢来进行了会晤，可以显示出国会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发展呢相当的关注。安华，
好的，一华，我们再谈到宗教自由。那么最近呢，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个旅行禁令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弹的这个声浪。那么对此，国会议员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您说的没有错，这项这个旅行禁令签署了之后呢，在美国的国会方面呢也是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那么今天现场唯一出席活动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麦戈文众议员呢，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主动提到了有关的禁令。那么他也提到说，现在他很担心这项禁令可能已经造成了美国社会严重分裂。那他提到说，有关在人权议题方面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不签署的任何法规都不应该针对任何一个种族或是宗教信仰或是群体来制定。那么他也相信，他也认为说，这样会有损美国在这个国际社会上所在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的所建立起来的一些威望。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麦戈文众议员他怎么说。
when we advocate for the human rights.
当我们声援某个群体的人权时，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为每一个人发声。我对川普政府担忧的一点是他的一些移民政策，不公平地将目标锁定在穆斯林群体。我认为这降低了我们在世界上的权威性。
是的，另一方面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呢，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也提到说，他认为这项旅行禁令颁发的太快，而且内容太粗糙，因此导致这个社会目前的这个纷扰不断。那么他也认为说，不过他也替这份行政命令来讲话说，的确为了在国安方面呢，有必要美国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有些地方是合理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国家的人我们根本无法检查，因为他们连稳定的政府都没有，所以无法透过检查身份证件来得知他们到底从哪里来。我相信我们能做到维护美国安全，同时造成的方式不会造成混乱或分裂。
是的，看得出来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呢，对于这项行政命令的这个看法呢，还是相当的分歧。那么也相信呢，有关这份这个旅行禁令的这个消息呢，也将会继续延烧一阵子。安华，
好的，好，感谢美国人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川普总统将签署加强美国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担忧川普的其他行政命令会对美国的网络安全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星期一谴责川普总统颁布的行政令，临时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国民入境。加拿大魁北克市的一间清真寺发生致命的袭击后，警方以谋杀罪起诉一名法裔加拿大人。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而在大选期间广受注目的黑客问题跟网络安全问题也受到了他的关注。美国媒体上周五取得了加强美国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的草稿，据信川普马上就会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与此同时，包括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美国科学界同时也在担忧川普签署的其他行政命令会对美国的网络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相关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大家介绍。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总统马上要签署的这份行政命令的内容会是怎样的。
是，我们知道这个网络安全一直是过去这两年非常大的一个美国的议题，尤其在大选之后。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曾经在选前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了他对网络安全的重要他认为是他行政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么呢在上个星期五，这个华盛顿邮报他就公布了一个从他们这个新闻消息来源得到了一个草稿，也就是叫做这个增强美国网络安全与能力的行政命令的草稿。那么这个草稿呢大概有好几页，那里面有许多的内容，待会我会来做介绍。不过呢据说是川普总统在今天就要来签署这个行政命令， 为什么呢？我们刚好看到川普总统在今天下午在白宫与许多的这个网络专家啊会面了，那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刚好我知道这个行政命令要签署的时候，我就马上联系我所认识的网络安全专家，结果都没有人回应，搞不好全都是跟川，对对，都在跟那个川普总统开会去了。那么呢，他在这个开会之后呢，他有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他就说了许多关于网络安全章程和他施政重要程度的这个许多的讲话。我们首先先来看的是川普总统认为说他的网络安全的政策将怎么来执行。
We must defend and protect federal networks and data.
我们必须捍卫并且保护联邦的网络和资料，这些网络是为了美国人民而运作的，他们是十分重要并且神圣的。我们将给这些政府部门权力，为了更好的安全性以及其他的理由，将他们的信息系统现代化。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如发电厂以及电力网。电力网的问题是个问题，不过我们很快会解决。我们必须与私人部门合作，他们在这方面比政府走得更远，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掌管者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来自联邦政府的协助，来对抗网络威胁。
是刚才川普总统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到所谓这个政府联邦政府部门要跟私人的企业部门来合作，那么这一点倒是跟我在过去几次跟网络安全专家或者前这个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国安顾问所讨论的是不谋而合啊，就是认为说私人部门在网络安全方面是走得比较前面的，那么所以联邦政府应该向他们来看齐，跟他们来更进行合作。那么呢，川普总统他在记者会上同时也讲了，除了这个政府部门以及私人部门之外，他也讲到军方，也认为说美军应该要怎么样来在这个国防上网络安全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他怎么说的。
我们将确保网络安全是本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伟大的美国人民为伟大的美国军队建造的船舰、坦克以及飞机，我军将随着我们的不懈努力而越来越强大。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他所讲的这个国防呢，他也认为非常的重要，应该来做。那么呢，这份行政命令里面也讲了很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待会可以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行政命令它主要针对的是联邦政府本身的网络安全体系。那么首先呢，他现在是来阐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然后呢，他要求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要在60天之内就要交出一个美国的网络弱点的报告。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求美国情报总监也是要在60天之内要来找出谁是美国的网络敌人，他讲得很清楚。那这很有趣了，我们知道说可能中国这个伊朗、朝鲜等等都可能会被列在这个名单上面，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被列在这个名单上面就值得观察了。不过60天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另外就是这个行政命令里面还讲到说要来检视美国的网络能力，那么呢，他指派说国防部、国土安全局跟国安会要一起来合作，找出美国目前的网络里面哪一些必须要来加以改进的。那么他给他们的时间比较多，是叫他们在100天之内要来提出报告。那么在最后他也讲到说私人部门合作的部分啊，是由美国的商务部来负责统筹合作的。不过呢，同时也有看到很多的新闻媒体也讲了，就是说川普总统讲的非常重视网络安全，那他自己可能本人也要稍微重视一下自己的网络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喜欢用推特。那么之前就发生了，就是说这个有人呢就假冒他的名义给推特发了一个通知说我忘记我的密码了，结果呢居然就真的收到了回应，就是说你忘记密码应该如何重设，甚至还曝光了这个川普拿来注册他这个推特的电子邮件账号，所以呢，或许总统自己本身也要特别注意一下网络安全，以免再造成遗憾的事情。
要也很显然，川普总统马上要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是旨在加强美国的网络安全啊。但是，正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为什么会有几十位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签署联名信来表达这样一种担忧，就是说川普签署的其他的行政命令会对美国的网络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
是，我们知道这两天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就是关于川普总统签署了关于 这个移民还有旅行的一些的行政命令要加来紧缩。那么呢，我们就看到了，包括有37位的诺贝尔奖得主，35位的各种科学奖项，包括了著名的这个图灵奖的得主，还有178位美国数学协会、美国艺术科学工程学会的会员来发起一个签名活动，叫做“学术界反对移民行政命令”的这签名活动。他希望川普总统不要发布这样严苛的行政命令，因为在美国的学术界、还有科学界、还有网络安全界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网络安全人才是来自所谓穆斯林的国家，尤其呢，像现在在报道里头也说到说，尤其像你现在在对抗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同时呢，你也很需要有来自该地区的网络人才，了解该地区文化以及语言的网络人才来协助你。所以说呢，他希望说这样子的禁令不要实施，而且呢，这个报道当中也讲到，就是说很多人想到这个伊斯兰穆斯林的国家啊，好像都是女性地位比较低。不过呢，他这个其实也有一个新闻提出来，是说伊朗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学习科学与工程学的学生当中有70%的学生是女性。那比较起来，美国的女性科学家的比率啊，在工程学只有15%，在数学只有25%，所以他是要来比较，是说，其实大家不要认为穆斯林国家学科学的人一定是比较少，或者是一定是男性，其实呢，我们也很需要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平常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的介绍。
好，接下来回顾重点新闻。美国参议院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工作出现进展。本周晚些时候，参议院将会举行确认听证会。前任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由于拒绝为美国总统川普限制移民的行政令辩护而被川普解职。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星期二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目前最高法院的8名大法官基本上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形成4:4的平衡。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星期一强烈地谴责川普总统颁布的行政令，临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国民入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民主党议员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台阶上反抗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并宣布他们在与新总统的第一场战斗中绝不会退缩。
我们不会让这道邪恶的命令削弱我们的美国特性，我们将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战斗，我们将会赢得这场战斗。
在议员们在国会山集会的一天前，抗议者关闭了从白宫通往国会的街道。示威者说，履行禁令不反映美国的价值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这点意味着那项行政令不会成功。
总统所做的是违宪的，实际上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是不道德的。
很多民主党议员周末加入了抗议行列，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声。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9名共和党众议员也公开批评这项行政令。不过，国会山上的多数共和党人保持沉默，或者表示禁令将提供必要的保护，有利于国家安全。
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只是恢复了美国移民政策的理智。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曾在川普竞选总统时批评过这项禁令。
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这场斗争和战斗中，我们一些最好、最强的盟友就是穆斯林。
但是在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令后，瑞安议长发表了支持声明。
一些人可能等候的时间长了那么一点，对此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总统更不愿意给死者亲属打电话，原因是某人被放进美国从事了恐怖袭击。
但是仍然为输掉选举而心痛的民主党人正跃跃欲试，要找一场仗打。他们正在聚集支持者，而支持者们已经愤怒地走上了街头。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会见了几位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希望制药行业提高美国产量，降低药价。川普表示一定要加快新药的审批速度。参加这次会见的有诺华制药公司、默克集团、强生公司、新基公司、扎莱公司、 李来公司和安进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以及呢制药行业的游说组织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
加拿大魁北克市的一间清真寺发生致命袭击后，警方以谋杀罪起诉了一名法裔加拿大人。
27岁的大学生亚历山大·比索内特周一晚间被控在这次枪击中犯有6项一级谋杀罪以及5项谋杀未遂罪。星期天晚间在魁北克伊斯兰文化中心发生的枪击事件导致6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星期一在议会讲话时表示，这些枪击受害者之所以成为袭击的目标，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我想明确地对加拿大100多万信奉伊斯兰的人说，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3600万颗心都由于这次针对你们的袭击事件而感到伤痛。你们知道，我们珍视你们。你们以难以估量的方式使我们共有的这个国家丰富多彩。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此前还有一人被警方以嫌疑人身份拘留，但目前身份已转为证人。警方尚未公布这次袭击的动机，也尚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参与枪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办公室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向他致电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任何所需的帮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为了防范中国和朝鲜，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提出呢，在2018年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前的至少30场军演中，每一场军演都要加入网络战和新的联合战术。陆军呢要伸展进入陆海空和网络的领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将军说，在太平洋地区有一种这个打多领域战斗、各个军种协同作战的真正的紧迫感。
HBO 频道正在播放的纪录片《成为沃伦·巴菲特》，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亿万富翁的消费习惯。全球第3富有的巴菲特在片中说，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他的早餐费不超过$3.17。他说，每天早上他根据股市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到麦当劳购买从$2.61到$3.17不等的早餐。这位86岁的投资大师自从1958年在内布拉斯加州花了$31,000买下了一所有5间卧室的房子后，一直居住在那里。
稍后回来，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对川普总统最近针对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来美和移民禁令进行分析解读。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川普总统宣誓就任之后啊，这现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呢，已经签署了多项总统行政令，引发了媒体的热议。特别是最近针对七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来美和移民的禁令呢，更是引发了美国各地多处的抗议活动。但是白宫官员表示，川普的行政令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那么针对这个热点话题，我们今天呢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呢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进行分析。欢迎连朝呢来到演播室。
谢谢。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就是他的这个行政令哈。那么这几天呢连续签署这个行政令，而且这个可以说这个力度和频率的确是有些令人瞠目。
是的。
而且呢这个尤其现在有争议的一个这个行政令呢，就是禁止七个啊，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还有利比亚、索马里等等这七个国家的这个公民呢来美的这个，以及呢难民来美的这个禁令。
对，
你是怎么来看这个禁令？
我觉得呢，这个禁令呢，首先啊，这个它是一个临时措施。它不是一个这个永久的一个禁令，这个比如说对七国的这些个民众的进入美国的移民签证和这个旅游签证呢，那么只有90天的这个限制期，那么对于所有其他国家的难民呢，这个限制期呢是120天，就在这个120天呢停止所有的这个难民的这个筛选的这个过程。
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对利比亚的这个难民，那么这个是，基本上是永久的，就是无限期的往下这个停止，来处理他们。那么他其中呢，对即使对这个利比亚难民，他还有一条，就是，川普特别提到，因为过去啊来美国的这些个叙利亚难民呢，多半99%的是穆斯林，那么相当一批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些难民进不来，所以呢，他说呢，这个呢，我们未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让更多的要优先的考虑利比亚的这个基督教难民。所以我想他这个首先呢，这个措施是临时的，那么这个措施呢，在这个临时禁令期间，川普的团队呢要对整个的移民政策做一个这个审核，那么。形成一个新的制定一个新的政策来规范这些个7个国家还有这些难民的这样的一些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临时的东西。
你认为这是个临时的同时呢以后这是第一炮，那么后续还会有新的这个措施
是的
接连出现。
对。他因为他前面是这样讲的，这个也是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他的一个竞选纲领，很重要的一个竞选纲领。其中有一条关于在移民方面有一条就是要修补这个漏洞，这美国在一些国家不能筛选，比如说不能调查，
就是这个 screen，
不能这个调查这些到美国来的这些个旅游或者是这个移民签证的这些人呢，那么这些先要把它停下来，然后把这些漏洞修补之后再重新开始。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让什么人进入美国，这个是不是外国人的权利，而是美国一个特别的这个许可。那么在移民法里头呢，这个规定的非常清楚，总统对外国人进入美国是有很大的权限的，他可以决定，如果是这个外国人这个国家的出来的民众对美国可能有危害，那么他可以无限期的限制他们的入境，而且制定更严格的措施，移民这个政策，不让他们入境。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法理依据还是很充分。
法理依据很充分，对。
而且就是说，川普也说到，就是说他签署这个，比如说这个禁令啊，类似的这种禁令呢，这个奥巴马政府也曾经对伊拉克的这个公民呢采取过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公民采取过。那么也就是说。 他估计的还是有一种怨气，就是说啊，我做了这个事情，大家就反对，好像奥巴马政府做呢，好像就是理所应当。
对奥巴马的这个限制啊，其实他对那个七个国家的这个限制呢，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
他这个限制呢是
当时是半年。
对对，但是他这个限制是比较宽泛的，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严格的，不是像川普这一次的这个全民的这个禁止，所有的移民签证和这个旅游签证全部禁止，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只是某一些人他可以限制。那川普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把它扩大了很多，那么引起很大的反弹。这个
而且它有这个梯次啊，就说首先是就是你这公民进美国，
对
啊，哪怕是就说前段时间甚至有这种就是这个绿卡的持有者在机场也都被扣，
是
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整个你这个难民接受呢，它整个规模也是在大大缩小，从11万降到5万左右，大概。
对对对。
所以说它这个是，当然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电视上他也发表了这个讲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措施呢，不是针对某一个宗教，
是的，
只是针对就是说国家的安全，
是的，
美国的这个安全是要放在首位 ，comes first。
对对对对对。
那么你认为就是各界对他的这一番，言论或者说他的这种解释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各界当然就认为这个还是一个禁穆令，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这样的一个禁令，对不对？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种族歧视，
这是一方的看法了，
这是一方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包括奥巴马总统最近呢也发表这个讲话，发表这个声明，指责这个川普的这个做法。但是呢，我们知道，批评的声音现在是很显然非常的大，但是呢，有相当多的民众这个赞扬这个法案的这些民众，赞扬这个行政命令的法案，这些民众呢，他们并没有发声，就是说虽然白宫
又是沉默的多数，
对，又是沉默的多数，就是虽然是白宫说有曾经有一个民调，就是说有相当大部分的这个50%或者40%几的人支持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实际上是支持这个东西的，但是呢，没有公开表达他们的这个赞扬的这个。
你说到这个，我就是插一句，我就觉得，1月20号就职那一天，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民众啊，就说进入到这个咱们这个 National Mall 国家广场，
对对对，
草坪呢这个去观礼之后呢，就说这些好像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好像很安静那种感觉，给我的真的是那种感觉。
是的，
就是观礼完之后还没有结束，就说这个总统演讲刚刚结束，大量的人就开始往回撤，而且都是很静悄悄的走到各个这路口，
是这样的。
所以好像似乎真的就是一种沉默的多数，我不知道这是原因何在。
我觉得很多人呢他是不参与美国政治的。要我在这次这个大典中那个期间呢，曾经碰到一些个民众，他们都是中年人，50几岁中年人，他们说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这是他们的这个总统，所以来参加庆典。那么当右派一直都是比较平和的，从来没有冲击这样的一个权力的和平过渡。那么左派呢，尤其这一次就非常的比较激进，要冲击这个大典庆典的活动。不过我想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是说这个是完全是禁止穆斯林的这个法令呢，我觉得可能也讲不通。
是。
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还有40个这个穆斯林国家，他们都是可以不在这个名单上面。那么我们知道这7个国家呢，实际上是 ISIS 活动是非常猖獗的地方。那么也有人批评说是川普你总统你自己在有利益的这些国家里头，比如说伊朗、沙特阿拉伯，你就没有禁止。过去的911事件，很多的这些恐怖分子是从这些国家出来的，但是这些国家总的来讲呢，它是一个有序的，它并没有 ISIS 在这些地方活动，还是有限制。
至少就是说它的治理还是相对是稳定
的。
你像索马里，像这个叙利亚、也门这整个就是说是一片混乱。
是的，那么这就给这个 ISIS 造成了很大的机会。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欧洲的大量的接收这些难民的情况来看呢，的确出现了很多社会的这些
德国，
对，尤其德国、比利时， 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川普和这个默克尔是互相上课哈、啊，写信
是
这个祝贺的时候也要提一句价值观。这川普呢也是觉得最看不上他的这个难民政策。
是的，是的，就说这个欧洲的这些做法呢，也引起这个美国民众的一个反弹。所以沉默的大多数，我想还是支持川普采取这样的一些做法的。
那么同时也有人说呢，就是说你现在你看你这样一个被某些人解读成为所谓的这个禁牧令哈，
对，
那么这是不是和这个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立起来，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是不是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就这种就说因为现在这个川普他这种态度咱们说白了就是非常鲜明
啊，对，
那么就说他在选举当中的几乎所有的这个承诺，在这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已经是基本上，我认为估计可能七八十都已经是在开始履行了。
对对对。
啊，那这个我在以往也的确是没有任何一届总统是有这样的一种
雷厉风行。
对对，还别说前一百天了，我估计的前十天都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哈。
是的，是的。
那么这个命令虽然在全球引起了反响，而且是批评这个声音也很多。
对。
啊，而且呢，纽约这个联邦法官呢也是这个做出这个阻止这个命令的这个执行，而且刚刚呢又。美国的这个代理，这个奥巴马这个政府遗留的这个代理的司法部长也被解职。
对对。
那么你是觉得这个川普和因为这些问题呢，那么两派之间的这种矛盾会不会激化？
是，肯定，我想会激化。现在呢，除了这个你前面提到的几个，还有16个这个州里边的检察长，都对这个行政令呢提出了这个不同反对意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影响可能还是他的团队内部，因为这次呢，他没有跟其他的这个主管单位啊、主管的这个幕僚啊、这个内阁成员商量。由于时间关系，我觉得还不仅仅是由于时间关系，可能他因为是雷厉风行嘛，而且他操刀的这个人呢，操刀的这个是就是他的首席的战略家。
袁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谈呢，先只能进行到这里。
好的，
很遗憾啊，下次我们继续再聊这些话题。
OK，
好，谢谢。好的，那么这个嘉宾呢，在节目当中呢所发表的这个看法呢，和观点呢，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美国之音龚小夏所制作的《川普与美国政治地震》系列的最后一集。分裂的美国。
时代杂志昨天授予我年度人物，这过去叫年度男子，现在叫年度人物，这很好。他们是政治正确，他们非常政治正确。谁更倾向要年度男子这个称呼？
在评选川普为年度风云人物的杂志封面上，时代将川普称为美利坚分裂国的总统。最近几十年，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上，美国人这个概念正在逐渐消失，代之以各式各样的亚群体，以种族划分的非洲裔、拉美裔、亚洲裔，以性别划分的男性、女性、变性，以性取向划分的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等，每个群体都受到了特殊的关注。
白人美国人需要在倾听非裔美国人关于你每天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障碍这方面做得更好。
我希望每一个在我们国家挣扎的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和好得多的未来的非洲裔美国人投票给我。
201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出一个分裂的美国。调查显示，58%的白人选票投给了川普，只有37%投给克林顿，88%的黑人支持克林顿，川普只得到了8%。妇女选票54%给了克林顿，42%给了川普。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的上台，并没有能够如预期的那样改善美国的种族关系， 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白人警察射杀黑人案件，以及随之而来在全美国兴起的黑人生命重要运动，凸显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分裂，也成为竞选中一个激烈的话题。
哦不，奥巴马让一个群体和另外一个群体作对，这样说完全正确。
种族之间的冲突不仅激起选民的愤怒，也令温和派的黑人领袖们失望。
在种族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有坦诚的对话，我们必须将问题摆上桌面，看到各个族裔之间有各种误解和不信任，有人仇恨移民，有人不能够容忍非洲裔美国人或拉美裔人或不说英语的人。我们必须推动宽容，我们也必须消除造成不信任的环境。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沟通，种族和群体之间更好的理解，警察与社区之间更多的理解，并更具有合作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当然，当人们没有工作，没法养家糊口时，紧张关系就会加剧，失望会导致人们犯法。
我们需要投资，开发住房、教育和健保。开发就是治安，就业能够创造治安，健保能够创造治安。
对2016年大选起最为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大都会和小市镇、乡村之间的分裂。人口密集的大都市纽约、洛杉矶、费城、波士顿、芝加哥都是民主党的票仓，而小市镇与乡村这基本上是共和党的天下。我们这里看到的是美国反映各县选举结果的地图，这是美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
I grew up in Newton, Iowa, 15,000 people.
我生长在爱奥瓦州的牛顿，15,000人，从前是生产洗衣机的美泰克公司总部，那是一家大企业，但公司设在爱奥瓦州的牛顿，公司高管办公楼的对面就是工厂，公司总裁弗莱德·美泰克的家离我只隔两条街。我父亲也从事管理，但是在中层，不是高管。美泰克先生的邻居是县里的警长，他太太教授钢琴，所以美泰克一家与当地有很多往来。他们建造了一座公园，提供奖学金，为工厂的烟筒安装过滤系统，确保城镇不受排烟的困扰。他们是赚钱，可很多都用于城镇生活的改善，这并不特别。美国很多地区都有相似的经历，现在这些都消失了。上流社会与普通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出现了脱节。
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出身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在看到川普大选前的集会录像时，他想，坏了，我们恐怕要丢掉大选。这些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人，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大男子主义者，但是我们不和他们交流。分裂的美国以分裂的方式来选出了新总统川普。在下面一集里，我们将探讨非法移民与反恐的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最近中国有两个环保团体针对江苏省常州市的有毒土地事件提起了公益诉讼，结果遭到法院裁决败诉，还要求他们承担起近190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费用，而三家污染企业却是毫发无损。有环保人士批评说，中国当局将环境维稳扩展到了法庭，利用司法系统来压制公民的环保诉求，中国政府的做法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或激起多大的反效果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这次我们要为您介绍美国总统卸任后的待遇。
Thank you.